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今天我们要从第六节读起。保罗在第九章一开始以他自己当作例子，哥林多教会的存在就说明保罗是使徒的证据。在讲到使徒应该可以拥有的权利，保罗就先用初代教会经常看得到的例子。保罗提出了三个，第一个在第四节，传福音的人靠福音吃喝。第二个例子在第五节，为主出外做工的人有权柄带着妻子接受教会的接待。接着第三点，有权柄不做工接受圣徒的供养。在提到第三点的时候，他特别把他自己跟巴拿巴拿出来做一个见证。他说，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这说出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们，他们认识巴拿巴，并且呢也很欣赏巴拿巴。因此保罗特地把他和巴拿巴拿出来当作例子。这一节非常重要，因为在整本圣经中除了使徒行传之外，提到巴拿巴的地方实在是不多。巴拿巴在初代教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圣徒，我们就用这个机会做一个整体的介绍。巴拿巴第一次出现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那时候耶路撒冷教会实行房屋公用。第四章三十六节三十七节就提到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使徒们称他为巴拿巴。为什么叫巴拿巴呢？巴拿巴的意思就是劝慰子。这个人为人非常的温和，心胸非常的宽大，很能够帮助别人，很能够劝告别人的人。这巴拿巴呢，他也有田地，他把田地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当保罗相信主之后，就为主大发热心，四处传福音。但因为保罗在信主之前是个迫害基督徒的扫罗，因此圣徒们都不太敢接纳他。使徒行传第九章二十六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当众人都不相信保罗已经蒙恩得救，众人都还怕他的时候，巴拿巴是第一个接待他的，并且呢带他去认识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们。后来保罗又回到了大树，彼得打开了外邦人相信福音的门之后，在十一章十九节，因斯提凡之事遭患难的门徒们，他们就边走边传福音，一直到了安提阿，第一个以外邦人为主的教会就在安提阿被建立了。耶路撒冷教会就差巴拿巴去帮助安提阿的教会。巴拿巴与他们相聚在一起一段时间之后，巴拿巴发觉自己不够了，记载在十一章二十五节，他就往大树去找扫罗，之后呢把扫罗带到安提阿去，他们一起有一年之久，传福音教训众人，因此门徒就开始被称为基督。之后在第十三章，保罗和巴拿巴被安提阿教会差遣出去，开始了他们第一趟的宣教之旅。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当保罗和巴拿巴决定出去第二趟宣教之旅的时候，两个人因为要不要带马可的事上起了争执。在十五章三十九节，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拉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保罗拣选希拉也出去。这两个使徒彼此接纳，相互配搭，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只可惜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告诉我们，他们两个人吵架了，甚至于彼此分开。许多人印象就停留在这里，以为他们的工作不再有交集了。感谢主，在主后五十年，他们第二次宣教之旅吵架之后，经过了五年，在主后五十五年，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有了九章六节， 唯独我和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整个在欧洲的教会是保罗和巴拿巴离开之后，保罗带着其他的门徒们一同去建立的。但从9:6的光景，我们可以知道巴拿巴一定去过哥林多教会，也在那边服侍过圣徒。他是一个劝慰者，他很能够安慰人，能够在教会中帮助圣徒们来经历真理。他应该在教会中也留下了美好的榜样。换句话说，保罗建立了教会之后，当他觉得有需要了，他就会去找巴拿巴过来帮忙。不止如此，他们两个人所看见的意象是一致的，他们都不愿意过分的使用传福音者应该有的权，他们都愿意亲手做工供养自己的需要。我们知道保罗是支帐篷的，巴拿巴做什么工作我们不清楚，但我相信在第6里，保罗把巴拿巴放在一个很好的位置上。唯独我和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保罗举了3初代教会被主差派工人他们可以享受的权利之后，7，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接着保罗就举出3人的常理，照着人的常识都觉得是合理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当兵不需要自备粮饷，第二个就是种葡萄园的可以吃葡萄，第三个就是牧养牛羊的可以喝牛羊的奶。这在人来讲都是非常合理的事。很特别的是，保罗举这3例子其实都跟保罗蒙召传道息息相关的。第一个，当兵的说出他是基督的军兵，为着主出去征战，把那些在罪恶权势之下的俘虏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拯救回来之后呢，把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放在葡萄园里，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在葡萄园里面工作，很自然的就有葡萄结实累累，成为我们的供应，成为我们的享受。而基督呢，又是我们最好的牧者，我们是他的羊群。保罗在服侍教就像一个牧羊人一样，那边牧养神的群羊。接着第8，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保罗举了人的常识之后，又说就是连圣经上也是这么说的。第9，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踩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这是记载在生命记25:4。接着保罗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保罗马上就把生命记25:4的经文引用到我们这些为主做工的人身上，并且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所记挂的其实不只是牛，神所挂念的是我们这些愿意受主差派出去为主做工的人。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当神的工人受神的差派出去，其实就像牛在田里耕种一样，也像牛在赛谷场打场一样，不能够拢住他的嘴。他做工所得着的果实，他应该可以享用。接着11，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被主差遣出去做工，是出去撒属灵的种子，撒下去的都是有生命的，这生命自然就会成长，而这生命成长出来的都是永远的福分。这些是大事，这些为神出去做工的人，从那些蒙恩的人身上收取一些奉养肉身之物，这些呢是小事。保罗在加拉太书6:6也是这么说，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当一个人接受帮助，得着了永远属灵的极大的福分之后，相对的付出一些养生的物质的供应，这是非常正常并且是应该的。 接着十二节，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也说出在哥林多教会服侍过许多使徒们，很多人都从他们接受了供应。而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传福音建立的，他们供应其他传道人的时候，供应保罗岂不是应该的吗？接着保罗说，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到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保罗在哥林多那段时间，他都是亲手做工，亲手制帐篷，供给自己和他的同工的需要。保罗没有接受哥林多教会的供应，他没有使用这样的权柄，这原因呢，是免得福音被阻隔。保罗为什么不接受哥林多教会的供应呢？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保罗往欧洲走，建立的第一个教会是腓立比教会。腓立比教会的圣徒大部分是当兵的，经济条件应该都不是太好，可是保罗一直接受腓立比教会的供应，甚至于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五节，保罗还这么说，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但腓立比教会一直供应保罗的需要。保罗和腓立比教会中间的关系非常的美好，甚至于保罗说，我从你们所受的亏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说那所喜悦的祭物。当圣徒们在爱心中纪念，在爱心中为着神摆上供应保罗，保罗非常喜悦接受了，并且把他传福音的果子归在腓立比人身上，是一个非常甜美的见证。但哥林多教会他们质疑保罗使徒的身份，他们中间有结党纷争，在这样的情形当中，保罗就不接受他们的供应，他宁可不使用他应该有的权利。接着十三节，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台上之物吗？接着保罗就用利未记六章七章有关于利未人和祭司他们在为百姓献祭的事上所得的份，尤其在生命记十八章一节那边提到，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火祭和一切所捐的。在摩西的律法中，对于在殿中服侍的，对于在祭坛上服侍的，他们所得之份都有非常清楚的记载。这是保罗引用圣经的第二个部分。接着十四节，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这应该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保罗用了许多的篇幅，在九章一节到十四节举了三个当时初代教会中神工人的例子，又举个三个照着人常理判断都是合理的事，最终又引用了三处的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命定，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因此在处理这些事情上，保罗先让我们对真理有清楚的认识，神的命定是传福音的要靠福音养生。接着在应用的时候，第五节保罗就说，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从十五节开始就开启了保罗在爱心中来运用他所认识的真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真理中真的是有清楚的认识，并且对于在我们生命中曾经帮助我们传福音给我们，在真理上造就我们，让我们生命可以一天一天长大的所有服侍过我们的圣徒，我们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和敬拜，也学习在可能的范围之内顾到他们物质上的需要。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为着曾经服侍过我的圣徒们献上我的感谢和敬拜，求你亲自祝福他们，供应他们一切所需，也赐给我一个愿意的心，照着我的能来供应那些服侍我的圣徒，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